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明慧简讯。在世界各地著名旅游景点，随处可见退党服务义工，为大陆游客提供三退服务，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大陆游客还互相提醒说，出来要先办退党。前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于去年12月19日参访台湾高雄长庚医院时，抛出要建立两岸器官移植合作平台，更透露所谓明年大陆器官输入台湾的讯息，引发台湾各界严正抨击。对此，台湾行政院卫福部23日回应，黄杰夫这个想法不可行，卫福部也不接受中国器官来台。专家更呼吁，台湾不能贸然接受对岸来路不明的器官，更不能成为中共掠夺良心犯器官的帮凶。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辐射，辐射是肉眼看不见的射线。少年时代因看过日本连续剧《血疑》，从而知道了辐射对身体的危害。若干年后，我发现了另一种辐射，它比血疑中的钴六十不知可怕多少倍。1999年7月22日那天下午快三点时，非法侵入我家两天一宿的警察坐在了电视机前，叫我跟他们一起看电视。三点整，电视里出现了一个个恐怖的死亡画面。中共喉舌把十个死亡案例栽赃给法轮功，我立刻指出法轮功严禁杀生，更不许自杀，这些人不是法轮功学员。警察相信我说的，因为在这两天一宿中，我不断地给他们讲法轮功是什么。当我把师父的经文与中共断章取义篡改后登出来的一对比，警察们都不作声。片警还劝我，姐，胳膊拧不过大腿。以前我一直把中共当亲娘，别人说他是狼时，我统统加以排斥。当我终于看清那个娘真的是狼时，脑中一片茫然。从那时起，我开始注意中共的喉舌了，发现在法轮功问题上全是造谣污蔑，误导民众。为了人们不受蒙蔽，我毅然地走上了离我家四站地的天安门广场，喊出了自己的心声，法轮大法好，还我师父清白。然而随即遭到的是武警的殴打抓捕。被非法关押期间，中共导演的天安门自焚发生了。尽管中共演得很认真，但刘思颖说的话，陈果身上缠满的纱布，众多的灭火器等疑点被我一一指出，人们恍然大悟，哦，是假自焚呢。当看守所叫人人表态时， 我感到了谎言的淫威。获得自由后，我发现了社会的异常。一提法轮功，很多人会面露惊恐。我知道中共的谎言通过天安门自焚伪案发酵了。谎言就像古六十，辐射着邪恶的能量，带动着人们随中共迫害好人，并让人们仇视能够在末世挽救众生的高德大法。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法轮功真相能驱除中共的谎言，能让被谎言辐射的民众生命得救。愿好人都平安。
一副眼镜。我孙女上四年级的时候，和一个同学不知为点啥事闹起了矛盾。那个女孩子直接把我孙女的眼镜强摘下，用力折断，摔在地上。这下可好，两人就大闹起来了。最后孙女大哭着跑回了家。她爸妈都认为自己的孩子被人欺负了，得找老师找家长，这口恶气非出不行。班主任老师得知，气得大发雷霆，班里班外闹得满城风雨，把对方家长叫到学校数落了一顿，对家长说，损坏东西赔偿是理所当然的，快去赔偿眼镜。那孩子的爷爷领着孙女到眼镜店，花了100块钱配了一副近视眼镜。当时我正出门在外地，回来后听说了这事儿，我找到了那孩子的爷爷。当时有很多的同龄老人正凑在一起聊天呢。我说明了找他的用意，并把那100块钱给了他。这下他可不让了，大声直嚷嚷说，100块钱算个啥呢？我说，大弟呀，这100块钱是不算啥，对你对我都无所谓。但是你想过没有，他对孩子的心灵伤害多大吗？在他们幼小心灵深处的记忆是很难忘掉的。现在是上小学，到他们一起走进大学的校园时，这件事他们能忘了吗？我们当长辈的，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不得为晚辈化解一切不应有的矛盾吗？那孩子的爷爷知道我是练法轮功的，说，你们这些人我真是服了，知道您是不赚别人便宜的，还把问题看得那么远那么长，好，我收下了。我走出很远了，还听他在与那些人说，共产党真是变态，这样好的功法还不让人家练，那些坑蒙拐骗的却都成了他眼中的好人。这件事处理完后，两个孩子的关系真是大变样，现在都上六年级了，学习上相互帮助，节假日又是打电话又是 QQ 聊天的。老师也发现两个学生没有为损坏眼镜形成矛盾，反而关系更密切了。找该同学了解事实因由，该同学告诉老师说，人家是学大法的，他师父不允许他占别人的便宜。后来老师很感慨地说，有信仰的人就是不一样，品质就是高，到啥时候大家都这样就好了，老师也好当了。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绝境中有缘得遇法轮功，新加坡白先生霍新生。2014年12月21日，新加坡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隆重召开，19位法轮功学员先后上台发言分享心得。其中修炼仅2年的出租车司机白先生的交流让人感动不已。白先生在修炼法轮功前的50年人生中，因家境贫寒走投无路时，异想天开用赌博翻身，最终深陷其中不能自拔，沦为一个病态赌徒。 赌博生涯导致他债台高筑，两次申请政府组屋都无力偿还贷款，前后11次搬家，过着逃债、逃命、众叛亲离的日子。他感叹，迷在长任中的日子，回想起来真是肝肠寸断，生不如死。痛不欲生的日子让他多次萌生结束生命的念头。2004年，白先生巧遇一位觉察到他状况堪忧的马来西亚青年，赠送他转法轮。然而，自觉罪业深重的他，并没有马上阅读这本宝书，而是把书收藏在住所。跌跌撞撞的到了2012年，白先生才真正走入修炼大法的门。他说，我自生自灭的日子，随着一遍一遍的拜读转法轮而渐渐发生着转变。我彻底戒了赌，身体走路一身轻，驾驶多长时间的出租车，一点都不会觉得累。每天临睡前天幕打开，师父让我看到另外空间的美妙景色。这两种前所未有的身体感受让我激动不已。师父对我的慈悲，我在学转法轮过程中所得到的一切，无法用笔墨来形容。我脱胎换骨的大转变，从一个赌徒变成了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好人，这是大法不可思议的威力展现。我的前妻、儿女还有女婿就是最好的见证人，现在他们对法轮大法是心服口服，对我十分尊敬。白先生接着说，两年来师父的转法轮和各地讲法的书籍每天都陪伴着我，除了工作、吃饭、睡觉，就是读法轮功的书练功。大法让我在工作上非常顺利，也得到了福分。想不到的是，两年储蓄可以在今年10月一次付清9万屋价的乐林公寓，这也是我第12次搬家，也一定是最后一次，不用再寄人篱下，无家可归了。交流至此，白先生已经泣不成声。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河南木素霞被迫害致死。河南郑州巩义市法轮功学员木素霞帮人安锅看新唐人电视，被国保警察绑架，劫持在郑州看守所几个月，并被非法判刑3年半，被迫害的生命垂危，于2014年12月22日含冤离世。2014年3月11日，巩义市法院对法轮功学员木素霞、孟庆凯、蔡喜峰非法开庭，两位北京维权律师为他们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并指出法轮功学员舍身救世是大慈大悲的情怀。律师在辩护中指出，安装卫星接收器完全属于合法的民事行为，木素霞等因市场需求，应他人需要，为他人有偿提供安装数字卫星接收器服务，不违背任何国家相关法律规定。即使孟庆凯参与了安装卫星接收器，这也是公民不可剥夺的生存权与劳动权利。公民通过多种渠道有选择地收看电视广播，客观上有利于人们了解事实真相，有利于提高公民辨别是非的能力，对于培养理性客观的现代公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安装卫星接收器，双方平等自愿，没有任何强迫交易，全国普遍存在。当事人喜欢看新唐人还是美国台、香港台还是中央台，他人无权干涉。当初绑架木素霞时，巩义国保大队长说他撞得像头牛。被非法关押在郑州看守所几个月，木素霞生命垂危。2014年5月底被家人保外，医治无效，全身浮肿，最终含冤离世。
情者回忆云南大阪桥女子劳教所的暴虐。由于交友不慎，个性叛逆的我染上了毒瘾，被送到云南省昆明市大阪桥女子劳教所戒毒。劳教所后改为云南省女子戒毒所。2002年，我被劳教期间，大批的法轮功学员被送进来。由于我家有人是练法轮功的，我知道他们修的是真善忍，是教人怎样做个高尚的好人。当时我真不明白，这样的好人怎么会被送进劳教所。我们组也安排了一名法轮功学员，他是不到40岁的楚雄人，他才来就和其他法轮功学员一样，警察安排了2名戒毒者包夹他，白天晚上寸步不离地监控他。警察说他思想顽固不化，就得严格改造。所谓严格改造，就是加大劳动的强度和严格的纪律管理。我们在大田组每天5:40起床洗漱打扫卫生，7:30集合出工，中午半个小时吃饭，下午6点收工。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天气，下雨下雪都得去挖地挑粪。警察们常说法轮功是精神犯，所以待遇还不如我们，让我们监督他们改造，不准和他们说话，只许打压，不准帮助他们。我们组这个法轮功学员对我们很好，生活上只要有人缺点啥，他都会把自己的东西拿出来给别人。可警察却说他思想坏得很，因为他拒绝转化，拒绝放弃信仰，我们组的改造成绩就会被扣分，全组的劳动任务就加了1倍，完不成任务的就要被加刑期。这事儿一通知出去，大家都恨上了他，认为他害得我们加期。当天晚上回到宿舍，由我们组长带头，就狠狠地打了他一顿，7-8个人对他拳打脚踢，大概折腾了近1个小时。我们组长去找了警察汇报，回来说，警官说了，叫我们不要害怕，这种反改造分子，想打就打，只要不死就行了。警官还说，我们劳教所是文明管理，但文明管理只针对文明人，这里的文明人就是服从管理的人。又对被打的法轮功学员说，你不转化，我们有的是办法收拾你。夏连平队长说了，只要让你转化，我们可以自己想办法收拾你。当晚我们组长周玲不准他睡觉，让他控水。控水就是人半蹲着，双手伸直，把一个装满水的脸盆向前端平，不准动。大家都睡了，他的2个包夹不能睡，就守着他控水。就这样过了一夜，第二天还要跟着出去挖地。从那天开始，他连吃饭都是站在大门黑板前吃，不准他进饭堂。站黑板是一种惩罚方式，就是无论什么天气，叫人站军姿，脸要抬起来晒着太阳，冬天要吹着冷风。这种折磨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可警官说，这样做是为了让人能冷静反思错误。在这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了2个月后，才被同组的戒毒犯人发现她怀孕了。我们组长报告了警官，没几天她就被警察带走了，听说去所部医院检查。几天后她回来了，但孩子却没了。她说被警官逼着引产了，孩子才5个月，说起来泪流满面。2012年，我第3次去戒毒所，同样的大阪桥女子劳教所被改成了戒毒所，同时还收劳教人员，只是劳教人员很少了，法轮功学员占其中的大半。在3大队集训期间，我也接触到了一些法轮功学员，他们都被隔离起来，不准和其他人交流，每人都有2个戒毒犯人包夹。其中有一个法轮功学员和我住1层楼，所以经常可以在厕所遇见他。他一直被关在一间小屋子里，由包夹看守，除了上厕所，其余时间都不准出来。有好几次，我都听到他那间屋子里传出的打骂声。 有些法轮功学员在里面遭受一段时间的迫害后，说是领着他们去医院检查身体看病，就被警察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
坚守正信，承受无名苦难。2003年12月2日上午，河北省青龙县国保大队的张树军、郑宝谷、李长兴、刘长河以及土门子派出所所长刘艳文带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宋有春家中，再次绑架宋有春。他们像土匪一样把家里仅有的值钱的彩电和 VCD 抢走，宋有春的妻子儿女也遭绑架。刘艳文又妄图对他们一家人勒索每人2000到5000元，因未能得逞，又把他们送到青龙县看守所非法关押，第五天母女才被放出。宋有春没有畏惧，绝食抗议非法关押，恶警们对他野蛮惯食并多次毒打。有目击者说，宋有春被强迫穿着单衣单裤，整日躺在水泥地上。经过13天种种非人的折磨后，于2003年12月15日下午5时左右，宋有春被迫害致死，遗体整个脸都变了形，脸上、耳朵边有一片片紫红色血印，被子、墙上有大片血迹，死者的双眼睁着，怎么也闭不上。令人发指的是，在没有家属同意的情况下，恶徒们对宋有春的尸体进行解剖，法医强行取出他的心、肝、肺、双肾、大脑，至今没有任何说法。宋有春死后，刘艳文等恶徒怕恶行曝光，到他家监视骚扰，被迫上访讨公道的亲友，并把孤儿寡母非法关押到看守所，最后恶徒们以赔偿54000元安葬费了事。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窦燕山弃恶从善得福报。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名巨阳。朗朗上口的《三字经》里开篇就提到教子有方的窦燕山。窦燕山后晋时代冀州渔阳人，渔阳就是今天的天津蓟县。年轻时曾经为富不仁，依仗家里富裕专行欺诈，穷人们向他借粮，他小斗出大斗进，昧良心做事。由于他尽做缺德事，到30岁还没有后嗣。有一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已故的祖父和父亲聚在一起，教训他说，你要赶紧回心向善，因为你多行不义，恶名昭著天朝，不仅没有儿子，而且寿命也很短。孩子，努力多做救人济世的善事，才能挽回天意。窦燕山从梦中惊醒，吓出一身冷汗，他把梦中祖父和父亲的叮咛一一铭记在心，立志从此改过行善，大积阴德。后来他的妻子连续生下5个儿子，他悉心教子，非常注重孩子的品行是否端正，心底是否善良。由于窦燕山抓住了教育孩子的根本，他的5个儿子个个登科及第。在窦燕山恶报即将加深之际，先祖托梦训诫是窦燕山的幸运，可贵的是窦燕山知错能改，迷途知返。古人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句话的意思，一个人一个家庭，积善是幸福的源泉，反之如果积不善，或者总做坏事恶事，必有恶报来临，更甚者会祸及后辈子孙。窦燕山的故事就是一个诠释这句话的例证。
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